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总会有跟一些人这个相遇啊，有一些相遇呢，可能是一个回音，有一些相遇呢，可能只是一个擦肩而过。是不是？关掉一个吗？好像有回音。对。
那你又喜欢哪一个？
那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相遇的人啊，有一些相遇呢，就像是擦肩而过一样，对你并不重要。但是呢，也有些相遇呢，可能对你来说意味着一个邀请啊，你的生命要跟他发生关系。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呢跟使徒彼得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相遇了啊。那这一次的相遇呢，主耶稣就登上了彼得的船，并且呢向他发出一个邀请，就是把船开往水深之处。当彼得呢这个顺服下来之后呢，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从一个门徒，从一个渔夫成为了一个这个得人如鱼的这个门徒啊。那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是当主耶稣登上你的船，从渔夫到门徒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啊。我发现我们刚才呢是读了5到11节，因为我们前面的圣经是一个背景，所以呢大家可以或者我们起音的读经啊，来读一遍，我来读第1节，大家读第2节，然后最后1节我们就一起来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把网线解裂开。
西门，怎么少了第7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11节一起来，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明白，不是靠着人的口才，不是靠着人的势力，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求主也让我们敞开心灵，单单的来领受你从上头来的真道。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呢这个读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第5章1到11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当耶稣登上你的船，从渔夫到门徒啊。那首先呢，让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圣经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是格尼撒勒的湖边。格尼撒勒是哪里？格尼撒勒呢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一个别称，因为加利利海呢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地来说是一个大的湖啊，所以这个湖的上下这个左右的那些人在那里打鱼呢，就会自己起个名字，所以在这个湖的不同地方给这个湖呢就取了不同的名字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或者加利利海啊。然后呢主耶稣呢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众人就拥挤他，为的是要听什么？听神的道啊。那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湖边讲到，他就看到什么，有2条船，然后就选了其中一条， 那条船是谁的？是西门的。西门呢，就是十二使徒之一，后来是成为主耶稣大弟子的这个彼得啊。所以西门就是彼得。西门是做什么的？西门就是在这格尼撒勒湖边打鱼的啊，他是个渔夫。作为一个渔夫的话呢，知道什么时候打鱼，什么地方去打鱼啊。那当主耶稣看到有两条船的时候，他就选了其中一条，那条船是西门的。登上船之后呢，就让这个船啊稍微啊离开岸一点距离，这样的话呢，好像岸上的人讲道啊，因为呢好像这样的一个讲道呢，能够让上面的人啊听得更加的这个清楚啊。那我们就把自己啊带入到当时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主耶稣啊登上了两条船里面的其中一条船，然后呢对着岸上的人在那里讲道。我们想一个问题啊，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相遇，就像主耶稣这一次跟西门在那个加利利的湖边相遇了啊。但是主耶稣在那里做什么？讲道，对不对？除了讲道，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啊，我觉得这一次主耶稣的讲道可能是别有心意的，因为主耶稣并不是讲完道就结束了，对不对？他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说他选了其中一条船，这个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嘛。所以呢，主耶稣是除了在加利利的海边向着众人在那里讲道之外，他还对后面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后面的故事发展就是他要这个呼召彼得成为他的门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啊，不单单是对着众人讲道，而且呢是特别的有意的要来呼召彼得。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那里讲道，讲完之后，他就对西门说：“啊，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个木匠，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呢通常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约瑟是个木匠，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可能以前也做过木匠的工作。除了木匠之外，他有的时候也是在那里教训人，人家叫他拉比。但是呢，无论是木匠或者是拉比，都跟打鱼没什么关系。真正会打鱼的人啊，是旁边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西门，或者说彼得，对不对？西门在当地是一个专业的渔夫，知道什么时候打鱼，应该什么时候打鱼，应该是晚上打鱼。为什么不在白天啊，要在晚上打鱼呢？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鱼都会这个浮到水面上来，浮进水面就容易这个撒网，容易打鱼。那彼得呢也知道什么地方是应该去打鱼的啊，但主耶稣却跟他说把船开往水深之处。水深之处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其实水深之处代表的是一个陌生的区域，或者说是一个离岸边比较远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区域，对不对？所以对一个渔夫来说，他如果在岸边近的地方打鱼，这个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但主耶稣却要让他把船开到一个陌生的区域，把船开到水深的区域。不但如此，主耶稣还跟他讲，现在在白天的时候去打鱼，通常情况下说这个是夜晚打鱼的啊。所以只有那些对捕鱼不熟悉的人才会提出来你白天去打鱼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听到主耶稣的命令之后，他的回答其实带着一些的挣扎，带着一些的犹豫。为什么？因为西门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什么打着什么，对不对？这个就代表当西门彼得作为这个专业的渔夫听到主耶稣的这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心里是有挣扎着，因为对方并不是一个打鱼的能手，竟然 叫他怎么去打鱼啊。所以这个是对彼得来说真实的心理的这个挣扎。但是呢，彼得呢，尽管有挣扎，尽管有疑惑，但是呢，他还有后面的这个顺服。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什么下网。”那我们知道，当彼得依从了主的话去下网打鱼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结果打了满满的一网的鱼，鱼多的甚至这个彼得要叫其他的人过来帮忙，对不对？然后呢，装了两船的鱼，甚至什么？甚至船都要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使徒彼得他以前，我相信他跟主耶稣是有可能有接触过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主耶稣以前行过神迹，主耶稣以前也医治过病人啊。彼得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大家如果想起来的话，你会知道主耶稣进了彼得的家里面，医治了一个妇人，就是彼得的岳母啊。因为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害得正重，彼得的岳母因着主耶稣过来，然后这个害热病就医好了。后来呢，彼得的岳母呢，可能呢也是跟随着主耶稣服侍主耶稣。所以我们会知道，彼得以前可能应该是见过主耶稣施展这个神迹，施展这个医治的这个能力，但是这一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于主耶稣是登上了彼得的那个船。请问船对彼得来说代表着什么？是他的工作所在啊，是他的熟悉的领域，对不对？我们在座有的人是做大学教授啊，或者至少你在那个领域是个专家能手。或许你在信耶稣之前啊，你也听见过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甚至你的配偶跟你讲起过耶稣，耶稣可以医病赶鬼啊，耶稣能够给我们家里带来爱。但是你那个时候能不能信？很多时候我们听别人见证未必会相信，对不对？除非是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工作所在，除非是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所在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中间有的人是研究这个农工的啊，主耶稣就进入到你的研究的领域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以前听到主耶稣好像这个在其他的某个环境当中医治过你认识的一个亲戚，或者说你的一个学生信主了，但是直到有一天主耶稣进入到你所自以为傲的那个领域当中，然后让你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在领域当中，主耶稣仍然可以在你所熟悉的那个环境那个领域当中来作王掌权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对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捕鱼的这个行业，但是主耶稣在今天的这一个讲道当中，哎，就是选择登上了他的那条船，也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的领域当中，然后对彼得说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尽管彼得是带着这个挣扎犹豫的，但是彼得最终是选择这个顺服主的呼召，经历了从他的这个空船到了这个满网。因为我们看到彼得说是我们打了整夜的鱼什么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当他顺服下来，顺服主的呼召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个满满的两船的鱼。这说明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顺服啊，尽管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的这个认识清楚了，但是顺服就是在我们还不完全理解不完全认同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就顺服下来，不是依据我们的经验，而是依据那位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是值得信靠的，所以我们信靠顺服，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而是在于这个神是绝对可信靠的，绝对可以让我们信任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呢，箴言书在第三章五到六节特别的提醒我们啊，特别是如果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上啊有可夸的啊，那这些圣经正好是专门的提醒你，也是提醒我。箴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啊，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丁姊妹，我们可能不知道毕业要去哪里，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人亲戚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去还是继续留下来，再或者你的这个研究领域遇到了些的瓶颈，不知道怎样往下走，再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有一些的这个限制，以后将要怎么发展，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主啊，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啊必指引你的路啊。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是从自信到谦卑，是八到九节。我们前面说到，尽管彼得不是那么的完全的认同或者理解，但是他还是凭着这一个信靠顺服，把船开到了这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怎么样？结果打了满满的两船的这个鱼，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渔夫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会怎么样？哎，这个太高兴了，这个值得庆贺，对不对？有可能是彼得一生打鱼过程当中捕鱼最多的一次记录吧，甚至有可能是加利利海边捕鱼的一个最高记录都有可能，对不对？这么一个光辉的时刻，岂不要邀请众亲友朋友过来一起来庆祝一番吗？如果你是做研科研的，对不对？你有这个研究上进入了一个很大的突破的时候，不是要好好的来庆祝一下吗？不是很值得一件高兴快乐的事情吗？但是彼得怎么样？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欢喜庆祝，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前面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彼得回答说，夫子，我们怎样劳力，对不对？现在当他看到了主耶稣就在他的船上，就在他的工作所在的地方施行了这一个神迹的时候，彼得是怎么样？彼得称呼耶稣为主啊，从夫子现在转称为主，对不对？还有呢，他是俯伏的跪在耶稣的膝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使徒彼得后来成为耶稣的大弟子，他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啊？如果你在系里面做教授，如果是一个系主任的话，他或许他的这个研究有某一些个领域有突出的贡献，对不对？彼得有什么突出的贡献，让他可以成为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好像他没有像保罗一样学富五车，对不对？也没有像约翰一样挨近主耶稣，靠在主耶稣的胸怀。我在想，或许就是这一处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彼得很有可能是新约当中第一个称呼耶稣为主，并且是俯伏在耶稣膝前的这个门徒，有可能是第一个能够俯伏在耶稣膝前并且称呼耶稣为主啊的人，可能就是彼得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俯伏在耶稣膝前，并且称耶稣为主，而且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 因为他对照主耶稣的圣洁跟能力，就看出了，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不配。其实在旧约当中也有一个先知也有类似的经历，是哪一位？大家记得旧约有个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对照神的这个圣洁荣耀与全能，门徒或者说先知就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不配。那我想这个就是神要使用的人。如果你仍然是保留着自己的骄傲自信，或许神不大愿意来使用你，因为你已经你觉得自己是够神使用啊，实际上反而不会被神使用啊。神要使用的人乃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啊，真正愿意谦卑下来的才会被神来使用啊。雅各书呢也告诉我们，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并且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呢在这个时候认识到自己的不配，然后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并且对主说，这个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也没有离开他，主耶稣没有离开他，反而是接纳他，对不对？反而在后面的圣经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反而是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召命，对不对？这是后来我们要讲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人被神使用啊，是要谦卑在主的这个面前啊。所以呢，这里也告诉我们，无论弟兄姊妹我们的过去有多么的罪污与不配，但是呢，神呢愿意来使用我们，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大过我们的这些不配这些罪污的啊。只要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愿意来赦免我们，并且把他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像彼得一样匍匐在主耶稣的膝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然后来领受神给你的这个托付呢？奥古斯丁是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一个最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啊。那呢，他呢，写过好几本书啊。其中有一本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的，叫做《忏悔录》啊，是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在《忏悔录》里面呢，他就回顾自己的过往。他原本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因为他是个哲学教授，原本呢他也非常的自信，因为在他所处的范围当中他都是这个佼佼者。但是呢，他处理不掉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以及呢内心空虚的问题啊。所以呢，他在忏悔录里面啊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神造我们啊，每个人里面啊心里好像有一个真空一样，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填满，直到什么？直到主耶稣自己进来之后，哎，我们的心才被填满啊。那奥古斯丁呢也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说呢，这个骄傲是天使堕落，谦卑呢是罪人得救啊。所以感谢主，面对神的圣洁与全能，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啊，也是愿意谦卑下来。来恳求神施恩，并且以他的能力来装备我们，来呼召我们。我们在座的我想我看到过来90%以上的弟兄姊妹你都是从这个其他的国家来到的美国啊，除了我们个别在座的人可能之外啊。那请问你当时或者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甚至30年前，你来到美国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学业，对不对？你是为了工作，或是你约为了其他的这个成就？弟兄姊妹，当我们被神呼召 愿意夫妇在耶稣膝前的时候，我们是有发生转变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还是那个世界上所认为的那个成就成功吗？还是你愿意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不配，然后看到神的那个荣耀全能才是你要追求的？所以从原来的只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成就，转而呢来追求神的这个接纳与肯定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的地方啊。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讲的是从得鱼到得人啊。当彼得呢认识到自己的不配与罪污的时候，他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吧。”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离开他，并没有拒绝他，反而是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配罪恶的时候，其实主不会因此离开你。主耶稣说：“不要怕啊，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对彼得也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安慰啊。不要怕，在主面前我们就赤裸的敞开承认自己的不配。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以赛亚先知，当他看见荣耀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当以赛亚承认到自己的罪恶不配的时候，后来神就以这个炭火来蘸这个以赛亚的嘴啊，就对以赛亚说：你洁净了，你的罪赦免了。接着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以赛亚听到有声音在那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实也是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就是呼召彼得要从得鱼进入到这个得人的这一个合场当中。所谓的得鱼是什么？得鱼就是彼得日复一日在那个加利利海边所做的事情，他在那里撒网捕鱼，有的时候捕鱼捕得多，有的时候捕鱼捕得少。我们这里也一样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工作做得好，收入更多一点，或者成就你认为的成就更大一点，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写不出你的这个 paper 出来，哎，可能对未来还是有一些的迷惘，对不对？啊，但是呢，对彼得而言，当他领受了主耶稣的啊对他的这个邀请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啊捕鱼的渔夫成为一个得人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关心或者一个视角，不单单是这个物质层面的。物质层面的，主耶稣已经让彼得在这一次的捕鱼当中获得了满满的两船的这个鱼。主耶稣的邀请，主耶稣的祝福不止于此，对不对？当彼得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他得到的其实不是那两船的鱼。为什么？因为两船的鱼他最后离开了，对不对？彼得得到的是什么？或者主耶稣要祝福他的不单单是生活层面的，还有什么？还有是属灵层面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彼得所做的不是单单那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的那个捕鱼啊撒网，而是对彼得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天的计划。这个是超越这个地域限制的，超越这个物质层面的，这个神更美的更高的这个计划。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一样，你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来到这个德州大学城的时候，或许你不知道，你只是为了这个啊、有一个学位或者为了一份工作来到了这里。但是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思想的时候，你是不是 可以晋升的思想一步，主耶稣会不会借着你来到了这个德州大学城，或许主要给你一个更深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你来什么得人如得鱼，对不对？主耶稣不会是仅仅让我们只是做日复一日的那个撒网打鱼的那个工作，主耶稣还对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这个呼召，就是要为主赢得这个灵魂啊。当你愿意委身，愿意顺服来为主赢得灵魂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要付上一定的代价的。我看过一个美国有一个这个福音一个故事啊，他说呢，有一个牧师啊，就在德州这边自己建立教会。那建立的一个教会呢非常不容易，因为美国这边的话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教会，但是呢他很有心就在这里建立教会。那慢慢的呢，过了一年之后呢，这个教会呢慢慢建立起来了，但是呢很多方面呢都还没有完善。有一天呢，这个牧师长走上讲台的时候呢，就想要鼓励一下大家，于是呢他对弟兄姊妹说，他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教会呢现在终于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的教会呢还像是一个婴孩一样，现在只是在爬行啊。他说呢，明天呢我们的教会要学会走路，成为一个会步行的教会。那下面的弟兄姊妹听了也受到鼓励，就说牧师牧师，我们教会就要成为步行的教会，会步行的教会。然后牧师回过来头来说，又受到鼓励了，就对这个弟兄姊妹讲，当我们成为一个步行的教会之后，明天我们就要成为一个会跑步的教会，可以飞奔起来跑起来。哇，大家听了很兴奋，那就对牧师说，牧师牧师，我们马上成为一个会跑步的教会，跑步的教会多好。然后牧师就说，当我们成为一个会跑步的教会之后，我们还要学习会飞翔，我们教会要飞起来，飞在高处，那个才是神的心意啊。不过要学会飞的时候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付上代价。大家听到这个代价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就安静了下来。后面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说，牧师，要不我们还是回到会爬行好了，走爬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使命与托付，同时我们也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也要献上我们自己为神使用，成为主手中的器皿，成为主的使用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精兵啊。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啊，神把你带到这个德州大学城，今天也带到我们的教会，今天又来到这里听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主耶稣呼召彼得的这个信息啊，一定不是突然的，因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有一个属天的计划，他要让你知道啊，你要只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下来啊。那最后呢，我讲一个结语啊，从彼得到内地会再到我自己，我们今天呢看到呢，这个使徒彼得在加利利海边打鱼，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了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啊，他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夫，过着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直到主耶稣呢就登上了他的船，向他发出了一个超乎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那个呼召，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从一个这个打鱼的渔夫，成为一个得人的这个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前面也在说，彼得后来就成为了主耶稣的大弟子啊，因为他在跟随主的事情上啊，他是很愿意扑出自己啊，扑献上自己。那很多时候呢，这个彼得的性情呢是非常的这个着急的啊，像刚才呢这个他看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权柄之后，他马上就俯伏下来了。主耶稣呼召他之后，圣经后面记载他马上就放下了什么 他的船去跟随耶稣去了，对不对？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彼得的这个跟随他是真的这样啊一蹴而就的吗？这是彼得跟主耶稣第一次的相遇吗？是他第一次领受这个呼召吗？其实未必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彼得跟主耶稣的认识啊，并不第一次，并不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的这个认识是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安德烈就从施洗约翰那里转离去跟随耶稣了，对不对？然后他跟随了耶稣之后，他发现耶稣真的是好，于是呢，他就回家去告诉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于是把他哥哥带去见耶稣。不仅如此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有一次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在他们撒网的时候，主耶稣看到他们就说你们来跟从我。那个西门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就把渔网放一放就去跟随耶稣了。然后再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什么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还热病，主耶稣就医治了西门的岳母，说明西门就在旁边，对不对？看到了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神迹医治，所以并不是第一次他们相遇啊，而是前面有很多的这个铺垫。甚至呢，我在想，当主耶稣之前邀请过彼得的时候，彼得有可能是跟了一段时间，但是跟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也没有那么让他兴奋，所以他就又回去撒网去了，对不对？很有可能是这样。当这一次主耶稣又来到了加利利海边，在那里对着众人讲道的时候，主耶彼得在哪里？彼得就在旁边，对不对？在旁边干什么？在旁边有听到，但是同时有可能他在整理这渔网，对不对？一开始圣经说打鱼的人去清理渔网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画面是不是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有的时候来到教会也听传道人在台上见证神的信息，但是有可能你的心里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如果前几天你有这个股市的这个投资的话，你可能还在想着你的股票的上上下下，你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历程跟彼得其实是蛮相似的。彼得就是在耶稣旁边跟耶稣接触着，但是呢心里又好像在想着其他事情，跟随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打鱼的这个河场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领受过主的呼召，我们也跟过主，我们也见证过主的神迹医治，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着跟着也可能又回到自己的工厂当中，我们可能是旁边听着听着但是在想着自己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就是彼得的真实之处啊，作为门徒的真实之处。包括这一次当主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认识到主耶稣的全能圣洁之后，他就俯伏下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主耶稣就呼召他你不要怕，来跟从我，你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了。在这一次呼召之后，主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其中就有彼得，彼得是大弟子，对不对？之后彼得又跟主耶稣有三年之久，跟在主耶稣旁边应该是有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得到了这个老师的真传，对不对？但是请问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在哪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三次不认主，对不对？ 人家说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他就否认，有三次之久否认。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在哪里？彼得又回到了加利利的湖边，然后又拿起了渔网，还对旁边的人说我要打鱼去了。旁边的那些他的朋友就说我们跟你去打鱼吧。然后圣经记载说，约翰福音21章里面圣经记载说，彼得和他的同伴打了一整夜的鱼，没有打到什么。当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又来找他们，跟我们今天的圣经路加福音5章是不是一样的画面？主耶稣跟他们说要往哪里去打鱼，他们打了很多的鱼，然后他们就认出主来了，对不对？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问了他3次，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怎么会这么的爱这个使徒彼得？其实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也是那么的爱我们，对不对？没有什么彼得没有什么好夸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就是爱他，爱他到底。在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5章当中，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在那里讲道，讲完道是不是就走了？彼得就在旁边就听到了你讲道，他没有跟随就没有跟随嘛。如果我们今天过来聚会，你之前有邀请过一些朋友过来聚会，你发给他一次信息两次信息，他没有来，没有来就算了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做法就是这样嘛，邀请一次两次他还不过来那就算了嘛。但是主耶稣对彼得是至死不变的爱，是爱就爱到底的那种爱。主耶稣在那里以前邀请过彼得，彼得跟着走了，主耶稣又来到彼得的工作的旁边，并且呢讲完道之后啊，还在彼得的船上对彼得说，你下网打鱼。当彼得后来软弱跌倒离开主又去打鱼的时候，复活的主还是到加利利的海边把在那里打鱼的这个彼得邀请过来，要他回到他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工作当中去得人如得鱼。我们也看到呢，使徒彼得呢就从一个软弱的跌倒的这样一个门徒，最后成了教会的柱石。按照教会的历史的记载，使徒彼得在公元第1世纪的60年代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被捕了。当他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也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那些掌权的人跟他们讲，他说我呢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钉在十字架上，就把我呢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后来呢，彼得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他是为主殉道，并且是倒着钉十字架为主殉道，见证他跟随主的信仰。其实不仅如此，教会的历史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圣徒也是领受了水深之处的呼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基督信仰的这个转变跟一个人很有关系啊，这个人就是戴德森。戴德森呢是当时的这个19世纪的20世纪的这个宣教士，他不是第一个到中国，但是他是对中国的这个信仰福音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宣教士。当他到了中国之后，他发现很多的宣教士已经在中国了，但是那些宣教士呢都是住在这个停留在这个沿海的地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中国有40000000灵魂的这个需要，但是不愿意往中国内陆地区去，因为中国的沿海的地区有那个领事馆可以保护宣教士，但是中国的内陆地区缺少领事馆的保护。如果一个宣教士进入到中国内地之后，他的性命 就得不到安全的保障。所以呢，戴德森呢是看到这样一个需要，他愿意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他领受了水深之处的呼召，就建立了中国内地会，就是 China Inland Mission、建立这个内地会这个差会，然后呢、邀请更多的宣教士从海外来到了中国内陆地区为主呢传扬福音。那戴德森有一句名言说，我若有千磅的印金，中国可以尽速的支取，我若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大家都听过戴德森的这句名言，其实呢他后面还有更完整的这个信息啊。其实戴德森呢其实就讲过更完整的信息，戴德森说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不是中国，而是耶稣，是耶稣基督的原因。他说呢，对不起我看一下，他说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r?不是中国，乃是耶稣基督。我们为这一位救主韩慧贤做的太多吗？因为这一位救主乃是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啊。那不仅仅是戴德森是这样啊，曹雅芝也是一样。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教会就有从温州来的弟兄姐妹啊，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很大的原因是起始于这一位宣教士，叫做曹雅芝。曹雅芝呢是中国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宣教士。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不小心摔倒，左膝盖呢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最后呢导致左腿呢这个截肢，所以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只有一条腿的人。他当时当然也非常的这个难过，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呢后来呢他领受了一个宣教的使命。因为他听到戴德森呢在中国建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正在邀请戴德森的家乡的人，就在英国有人奉献自己去到中国去传扬福音。所以曹雅芝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心里非常感动，他领受到了这样一个呼召，他觉得自己要去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能有哪个机构愿意来接纳这样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他也没有多少学问的这样一个人作为宣教士呢？所以他申请了三次都被拒绝了。直到有一次戴德森从中国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就找准机会进入到戴德森的办公室里面，一进去之后就对戴德森讲，他说让我去吧，让我去吧。戴德森就说，就看着他的这个腿啊只有一条腿，戴德森被称为信心的宣教士，但是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很难能够接纳这样一位的这个只有一条腿的这个人去中国做宣教士。戴德森就跟他讲，他说为什么你只有一条腿还要去中国传福音宣教呢？那个曹雅芝就回答说，他说我没有看见两条腿的人去中国，所以我要为主去，我要为主去传福音到中国。然后戴德森看了他又跟他说，他说中国那里有很多的动乱，你去了之后如果人家逼迫你，你要怎么逃走呢？戴德森回答说，我去中国宣教从来没有想着要逃出来还要回来，说就让我去吧，让我成为宣教士，成为主的福音的这个使者。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就有这样的宣教士愿意为主摆上自己，成为传福音的这个见证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其实也有这样的这个见证。当然我们没有像那个使徒一样或者像宣教士一样那样的这个大的见证，但是我相信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都有过主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主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大家看到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为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其实呢，我呢是克服了好多的困难，那这个困难呢，实际上也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的见证。我呢，首先呢，我是小的时候是不愿意出行的，因为我是有晕车的。晕车你知道非常难受。我老家的时候，我家住在农村，从农村要到城里去40分钟的车程，只有早上一班车，中午一班车，有的时候要到城里去怎么办啊？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然后每次出行呢要准备一个塑料袋，因为你担心这个路上的时候要呕吐出来。如果是到了那里之后呢，就好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就这40分钟时间就特别的这个难熬啊。那我觉得呢，神在我身上做的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后来克服了这个晕车。因为呢，要成为主的这个传福音的人，有的时候需要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后来呢离开了我的家乡杭州，我在杭州信主，后来就到了温州。我是在温州的这个大学生团契里面火热起来，然后呢门招成为主的这个传道人。后来呢，我又从温州去到了香港，因为在中国大陆比较少有这个好的这个神学装备啊，所以当时就去到香港接受神学这个装备。那后来我的家人也到了这个香港，那感谢主，在2022年的时候，神又带领我家人跟我一起到了这个美国，在美国这里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啊。那如果我这个晕车的话，其实很难就走出来。第二个方面呢，我其实性格上来讲我是很内向的，其实大家现在可能不一定看出来，但是内心我是比较属于这个内向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怎么也忘不掉小的时候被女同学欺负过的经历。我现在还记得读幼儿园的时候，我想应该是4岁5岁的时候，我们当时要走路去幼儿园，走路去幼儿园路上的时候，就有女生会站在那个路上，然后不让我过那个地方。所以每一次过到这个那个路口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些的担心受怕。好不容易到了学校的时候，老师叫我们排排这个坐好嘛，我旁边是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呢，每一次都要把我挂在这个桌角的那个书包，绿色的军书包嘛，我们都挂在旁边嘛，她趁着老师不注意要把我这个书包要弄到这个地上去，每一次从地上捡起来，她有的时候要捉弄，要弄到地上去，然后又不敢跟老师讲。所以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好像就是有阴影一样，就是一直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觉得神改变我，因为神可能要使用我，后来我就因为主的缘故，我也愿意跟人接触，包括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参加那个跑步团，跑团，跑步团里面，我发现每一次跟着他们一起跑步，总有人要来问我你是做什么的啊？这个我说我是牧师，在教会里面经常在教会，哎，他就想了解，哎，牧师也过来跑步吗？哎，牧师做些什么？所以我又有机会跟他们建立朋友的关系，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吃饭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像使徒保罗说的，他说我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得着什么样的人啊。因为主给我们有使命有托付，我们就愿意为主改变。其实第三个方面呢，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或者说以前我是难以开口的一个困难。其实我以前是口吃啊，口吃，广东话叫车里根，台湾话可能叫做什么口疾是吧？你知道口吃那个难受是真的很难受，口吃你见到一个人想讲话讲不出来，然后呢人家看着你，你要讲什么或者那个眼神期待你的时候，你一紧张，越紧张越讲不出来，对吧？那个是非常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难处。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我，现在我可以为主做见证，成为神话语的这个出口。其实这些都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就像使徒保罗说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神的怜悯，是要为给后来信主之人 做榜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在想着，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他的更高的那个指引。尽管我们现在在这里好像是有的人读书，有的人工作，有的人在大学教书，或者有的人刚刚过来，你还在想着以后要做什么。我相信今天神就借着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圣经再给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因为主要登上你的船，因为主要对你说把船看往水深之处，主要对你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领受这样的呼召，就跟随耶稣基督，就成为主得人如得鱼的门徒，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从前是顽梗悖逆，不愿意顺服，但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爱完转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永生的救恩。你也托付我们要把船开往水深之处，成为你得人如得鱼的门徒。所以求主就在我们的身上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城市当中，不单单是在这里日复一日的工作，乃是要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为你赢得灵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